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享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得享你的同在。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求助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亲自来照亮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分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也不太长，一共也是六章。以弗所，我们在分享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那个小亚细亚省的一个省会城市，是省会。小亚细亚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么以弗所也在今天的土耳其。以弗所也是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约翰写的七封信当中的一个教会。当时的以弗所呢，这个城市是非常特别的，是庙宇偶像林立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我们看到，当时因为庙宇偶像林立，所以好多的人就形成了一个以偶像为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产业链，有许许多多多多人是靠这个偶像来谋生。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把福音传开建立教会以后，那么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因为他们的饭碗被打掉了。当时就使徒行传记载，许许多多信了主的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就把那些东西都烧了，烧的钱就当时很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当时就保罗受到逼迫，保罗不得已离开以弗所。以弗所书大约是写在主后的61到63年，是保罗在罗马监狱写下来的。他在监狱里面虽然身不由己，但是当时也感谢神，他们和其他的教会有一些书信的来往，他写给了以弗所这一封书信。其实这封书信我们从整体上来读的话，不仅仅是写给以弗所的，可能是写给小亚细亚这些众教会的。这是一封监狱书信。在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不仅写下了以弗所书，也写下了腓立比书，写下了哥罗西书，写下了腓利门书。所以这四封书信呢，都叫监狱书信。我们读以弗所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神真正的属神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是能够彰显神的智慧，彰显神的生命，彰显这个神的全能的这样一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读以弗所书，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最直接的领受就是知道如何去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何去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怎样的生命这才是蒙神喜悦的，是能够荣耀神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个和其他的书信一样，保罗首先来介绍他自己。这个保罗不是说就怕人不知道他是使徒，保罗这儿宣告他的使徒身份，我想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让这些教会的信徒知道他是神所呼召的，他有使徒的权柄，他有从神而来的领受，他所信里面所写的话，他所讲的教导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想他强调使徒身份也是在提醒他自己，因为使徒这个职分不是自己选择的职业。今天好多职业自己可以去选，但是唯独神的仆人，今天的传道人，像当时的使徒， 这是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神的旨意，个人选了以后那也不算数，在神那里神不承认，就是假的。所以这儿是保罗也在提醒他自己，他是使徒，是神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拣选了他，来呼召了他，所以他要记得自己使徒这样一个本分，他要尽到这样一个责任，尽到使徒的一个本分，他应该要传讲神的真理，无论遇到多大的环境，多么艰难，都有不能放弃这样一个真理，放弃神对他的这样差遣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即使他在监狱里面，他也没有闲着，而是他真的挂念各地方的教会，写了这四封书信。我们看到他真的是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个使命。这是今天提醒我们，不仅提醒传道人，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也是神这个普遍的一个呼召。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说就是在这个写给以弗所的圣徒，这是圣徒啊，这又一次出现。我记得在罗马书里面好像出现过，当时我也分享过，圣徒出现这个词，这不是一个单数，原文里面是个复数，就圣徒不是指一个人，是指一个群体。我们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是可以成为圣徒，但是不是一个个体可以成为圣徒的。那么以弗所的这些信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面有两层，在基督耶稣里，第二层是忠心的人。忠心的人，这是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信徒，甚至对亚细亚省的这些信徒的一个评价。保罗知道他们是忠心的，他们怎么知道？圣灵告诉他的，他里面有灵。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意味着是重生得救的。所以保罗相信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重生得救的，而且对神是忠心的。这个保罗虽然是远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有清楚的灵里面的看见。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们的，也就是个恩惠平安从哪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从父神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来自于人的一个恩惠，不是来自于人的所谓的保护，是从神来的。这儿的恩惠其实就是恩典，这恩典就是指的救恩，救恩是从神来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这个外部这个环境的平安。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刚信主的不是很认识神的弟兄姊妹，在祷告时候这个平安就理解成这个属地的平安环境的平安，遇到在难处的时候神把这个平安给了我们，好像就是得到保护一样，平安无事。这个平安其实不是，是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平安是与救恩有关的，我们将来是能够得救的，我们到将来是能够见主的，到神那里去的，是这样的平安。如果是论属地的平安，我们在整本圣经看到，特别是新约里面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那些使徒他们属地是不平安的，不是今天被抓就是明天被抓，不是被追赶不是就是被石头打，属地不平安的。但是他们在神里面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知道将来是可以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只有这个我们就不惧怕，心里面这种平安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这个外部环境平安，心里面不平安，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平安的。还有一点，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恩惠平安归于什么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次提到，从来没有说平安恩惠，而是恩惠平安，这个是有顺序的。为什么这个顺序这么重要呢？因为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想得到神的平安，那不可能。所以我们首先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因为有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才有了属天的这种平安，是先恩典后平安。 离开了神的救恩，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有平安。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父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所以理所 当然的应该把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不仅是我们的父神，耶稣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是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在哪儿赐给的呢？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神赐福的方式是在基督里，神所做的所有事都是在基督里，神创造这个世界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在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做的事都是在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做的。我们也是，我们离开耶稣基督，我们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个各样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各样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仔细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有三次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第一次是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第一次，第二次是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第三次，十四节结束时候，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三次自然而然把这个就分成了三部分。这三部分就是这儿说的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第一个福气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这第一福气是与父神有关，是父神的拣选。第二福气是七到十二节，是耶稣基督圣子的救赎。第三个福气是十三到十四节，圣灵的印记。这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实际上就三个，这三个都是与救恩有关的：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说就如，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什么？正如下面就说了，分开说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先分享一下，使我们，就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到神面前一定是要圣圣洁洁的，我们如果是污秽的，我们身上有罪，也不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是没法到神面前。圣洁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圣徒。说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仍然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赐下救恩，我们应在信得到这样一个恩典。这个拣选与下面这个预定是有关系的。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是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就神从创立之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生儿子的名分。所以都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预备了救恩，在预备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儿谈到预定，预定呢就是我们在罗马分享罗马书的时候当时也分享过，我们这儿再说一下， 今天预定就好多人在讲，有的讲得很清楚，有的也是越讲越糊涂，越听越不明白。那对究竟怎么来理解预定？我们看一节经文，就回到罗马书的8:29，罗马书的8:29。其实罗马书的8:29把这个预定和预见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理解了罗马书的8:29，我们就明白了神的预定到底怎么回事。罗马书的8:29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我们就看一下29节，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是预知的，意味着神是全能的神。神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 要计划创立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创立世界以后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看那么清楚，所以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预言。预言就是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未来发生事告诉我们，也是把神他在看清楚以后未来发生事告诉我们。对神来说，是他预先知道了将来就是什么情况，他非常清楚，他了如指掌。但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世界还没有创立，他就已经预先知道谁是信他的。所以他知道张三信第四不信，他既然知道，那么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了，他是预先定下了，就是这些人就知道张三是将来是得救的，知道李四也得救了，那么神就把这张三李四就是来归到他的这一群兄里面了。对我们来说就是预定。其实预知和预定没啥分别，对神来说。我们前面也说过，就像这个我们看一张图一样，就像那个清明是清明上河图下河图，那个图展开以后那就是历史。就像我们读历史，把这个历史画成一幅画的话，那从头到尾在我们眼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处在历史当中这些人还未来没有发生，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看得清楚。这就是预定和预知，其实没啥分别。对于神来说是预先知道，也是预先定下的，他把预先知道的那些人定下来，这就好理解了。并不是神计划当中就是要谁得救要谁不得救，不是。神预先知道这些人会信他，知道那些人悖逆不会信，也知道哪些人一开始信会最后成龙，最后悖逆神，神都知道了。所以按照他的预先知道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神在预先就看到了我们，我们还没有出生的，还没有成型的，连这世界都没有的时候，神就知道了，就已经预定我们了。那有的人提过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怎么办呢？计划生育好多人该出生的没出生，神也预先知道了，这些事神知道，预先知道了。这儿谈到儿子的名分，生儿子的名分啊，这是非常尊贵的名分，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神给我们这个特权，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儿子名分既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做了神的儿子，我们就应该像神的儿子的样子，不要出去以后让人说这个像个不像个样子，前面就被后面被人指点。我们应该有像神的那个儿子的样子，不给神丢脸，活出好的见证。另外还有一点， 在旧约时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他的选民是他的儿子，只说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从来没有说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但是教会，神给这样的非常大的恩典，我们信了主耶稣，归在主的名下，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包括以色列人，他只要归在主的名下，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他的荣耀，是他荣耀的恩典，在原文里面实际上直译是恩典的荣耀，是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恩典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应当来去称赞，称赞神的荣耀，也称赞这个恩典救恩。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也是在基督里，他的爱子那就是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在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在那个诗篇的16:2有一句话，我们经常祷告也经常用。诗篇的16:2，第二节说：“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耶稣基督以外，不在神以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没有益处。离开了基督，失去了救恩，虽然也吃也喝，好像也跟信主人没啥区别，但是没有益处，将来是沉沦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离了基督，在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益处。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还是借着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使我们得蒙救赎。在旧约时代，那么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他们要把这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这个小羊羔带到祭司面前，那祭司宰杀以后用小羊羔的血来赎他们的罪，那个赎罪是一次有效，下次犯罪要再带一个小羊羔。但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一次献上他的血永远有效。所以不管哪个时代的人，只要到主面前承认自己罪，那么主的宝血就会涂抹遮盖。神在天上看到是我们身上的那个义袍，我们的义袍就是耶稣基督的血，看到是宝血里面我们的肮脏，神遮也不看，那个血挡住了，这就涂抹，前提是我们认罪悔改。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就是我们用不尽，你怎么用用不尽。有弟兄姊妹祷告就特别刚信主的，有弟兄姊妹就不好意思跟神要了，好像是要的太多了，怕把那个神的东西要完了，要不完你放心的要，你大胆的要，神那里是丰丰富富的，这个历史历代所有人都要不完，所以我放信心的跟神去求去要，神的恩典用不尽，就像那活水的泉源，永远流不尽。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神的救恩，神的各样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是神用诸般是各样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那智慧聪明是什么？就是神。这个救恩不但是神智慧的预备，神有智慧的预备，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也是神聪明的一个安排。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这所有这些都是神的安排，这些都是为了给我们，为了赏给我们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为地上的教会。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在旧约时代还没有完全的显明，没有完全的启示。那么到了新约，借着耶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把他的启示全部的启示给我们，借着这些 使徒。所以当使徒约翰把启示录最后一个字写下来的时候，神的全备的启示就结束了。所以这些奥秘我们借着圣灵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明白。第十节，刚才是一到六节那一段，那么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所说到的耶稣基督，那就耶稣基督的救赎。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照所安排的，谁安排的？神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就是神定的日期，神的计划早就定好了，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日期也定好了。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那个日期，所以早就定好的。到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日期也定了，都定好的。到了 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神就要做，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那就所有的这个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天使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归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天地万有都要联合归同归于一的原文就是联合汇总概括归在，都概括到一块儿，同归于一。这个就预示在最后幕后新天新地。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且基业前面一再出现，这个基业就是救恩。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得了这个救恩，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一切都是照神，谁是随己意行做万事？就是神嘛，就是父神嘛，都是照他预先定好的。所以这个人类的历史啊，包括已经发生的还没有发生的，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是一片混乱，也在神的掌管当中，再乱也出不了神的这个手心，都在神的控制之下，神不会让他失控。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们就他们是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人，指的初期教会的那些信徒。初期教会的信徒应该去称赞，就是叫神的荣耀从他们身上得到称赞。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当然是神的荣耀应该从我们身上得到称赞，我们应该荣耀他，我们应该活出他的生命，最起码不要给他丢脸，给神丢脸，那么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是彰显不出来的。这是第二样属灵的福气，是圣子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样属灵福气，他到圣灵了。我们从这里看到是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既然听见了真道，不是听见那些假道，既然听见了真道，真道是什么呢？真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就是真道。那真道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我们听了这个福音，也信了基督，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信了耶稣，这是真的信，是真正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我们真的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了，那就等于受了这个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也是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神应许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就赐下圣灵。所以我们只要信了主，就受了这样一个圣灵为印记。印记那就是我们身上有，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就是我们得救的保证。所以这里面这个圣灵的印记呢，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方面特征是我们既然信了主，那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做任何的事都会顺从圣灵的管理和引导，这是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的一个特征，是我们顺从圣灵的管理和引导。第二特征是我们的生命有圣灵的果子会结出来，我们生命有圣灵的果子，那别人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弟兄姊妹有没有生命，别人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有圣灵作为印记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基业就是救恩，是我们得救恩的凭据，是一个确据。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其实自己是知道的，别弟兄姊妹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就是我们在做事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了神，我们是不是想到要按神的话去做。我们可能有时候软弱做不到，但是我们主观上我们不愿意违背神的心意，不愿意做神不喜悦的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有圣灵的引导。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我们觉得羞愧到神面前，这都是印记。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知道到神之名被赎是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活着的被提，死了的、睡了的也被提，都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肉体变成了荣耀的身体，那是完完全全的救赎，得到了救赎。这个在罗马书的8:23大师也分享过，罗马书8:23就提到了什么叫就是真正的最后得赎。罗马书8:23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现在就等在都在等候真正的儿子的名分，那个完全的那个是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是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有儿子的名分，有儿子的权柄，但是真正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完全得到了救赎，变成荣耀的身体，那是完全的完完全全的救赎，人才完全了。那么前面这个3-14就讲到了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是圣父的救赎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这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因为在这样天上各样的福气，我们应该来将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也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第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那他在罗马监狱里面虽然没有到，但是他能够听到这个以弗所这些信徒的一些信息，可能有不断的信的信徒加入，不断有得救的人加入这个教会，所以他是知道的。我们看到保罗是特别关注啊这些教会的，说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时候常提到你们，就我听见你们这样的都信了主，所以也不住的感谢神。我们今天也只要听到一个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真我们要真的感谢神，又得到一个灵魂。那么保罗呢也常常祷告时候常提到他们。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去传道，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为众圣徒来祷告。所以祷告呢也是在服侍神，也是最美的服侍。我们今天能够行动的 便于行动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到前方，我们就传福音，到前方打仗。那么行动 不方便的话，年老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身体不这个条件不允许，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付上祷告，我们都在做神的工，都在抢救这个灵魂。所以祷告到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祷告来托住，我们这个功课呢做得很简单，一定要有祷告托住。所以教会不仅需要前方这些战士去战场上打仗，同时也需要后方的这些支援，后方的支撑，那就是祷告。我们同样在一个属灵战场上，同时在一块的征战，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去为其他的教会，为其他弟兄姊妹来祷告。那下面我们看保罗是怎么祷告的。下面这个保罗祷告值得我们去学习。保罗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祷告，为他们的生命祷告，求神把那个智慧的灵赐给他们，把那个启示的灵 赐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智慧的灵，有了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真的知道他，知道谁？知道神，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知道是真正认识，不是说听说而已。我们人说是啊，他你知道不知道？那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这个知道，不是那个我们理解的知道，是和神有关系，能够进入到这个基督里面，你在他里面才能知道他，你不在基督里面，你不可能知道。光有知识不可能知道，一定要在他里面。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智慧就是领悟神话语的能力。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就可以领悟到神话语的这个，有了这个能力，知道神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启示的灵，我们有了启示的灵，我们就可以参透真理。这个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读圣经就是读文字而已，读一个热闹而已，就是读一些故事。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多说啊，他就是个神话，他认为是神话，因为他里面没有那个神的灵，他不知道，看不到属灵背后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你看保罗是为这些众圣徒求这个呢。当然我们不仅要为众圣其他弟兄姊妹去求，更要为我们自己去求。我们自己要首先要明白神的话，才能真正知道他。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我们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灵就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里面的心里面有个眼睛，那个眼睛打不开，那就是瞎子。为什么说保罗说的瞎，那个主耶稣是瞎眼领路的，最后瞎子领瞎子一块往坑里面掉。他为什么是瞎子？心里面那个眼睛没有打开，光有一些知识，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明白。今天好多的假师傅假弟兄，有的真的那个圣经熟到能背下来，但是那个眼睛是瞎的。所以我们就要求神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打开以后，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召，神的救恩。这个恩召就是前面三到十四节所讲的那个救恩。那么这些救恩是让我们有指望的，我们将来有盼望的，我们就有确据，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否则的话，有的弟兄姊妹现在好多年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还不知道是不是得救。为什么呢？他不敢肯定。那么这个眼睛还是睁得不大，睁得打开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确据。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耶稣基督神在圣徒当中，耶稣基督在我们所有的信徒当中得的基业，得基业那就得着我们，我们就是主耶稣的产业，是神的产业，这个基业就是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六章，九章二十六节， 生命记的九章二十六节就提到，生命记九章二十，应该是九章二十六节，生命记的九章二十六节说，我祈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旧约时代，神的选民是神的产业，在新约时代，这些信徒是神的产业，所以他要得到这些产业。他得到的产业意味着神是得到荣耀的，神在我们身上是得到荣耀的，这个荣耀是非常丰盛的。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写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是向我们信的人彰显他的何等浩大的能力。我再次看到，圣经是神写给他的百姓的，今天是写给我们所有信徒的。神是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来彰显他的能力。何等浩大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二十节说的，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照着父神在基督身上运行大能大力。什么大能大力呢？就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升天，升到天上，然后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就是何等浩大的能力。神可以做好多事，可以创造的天地，可以行动那么多的神迹。那么最大的神迹，最大的彰显神的浩大的能力，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右边代表尊贵，所以主耶稣坐到了天父右边，坐到最尊贵的一个位置上。今天在天父右边，每天为我们祷告，替我们代祷。二十一节，愿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主耶稣坐在天父右边，这个能力他是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仅指地上的这些统治者，或者有神给他们权柄管理这个世界的，也包括空中的，包括灵界的。那么神也说嘛，那个魔鬼撒旦就是空中执政掌权者嘛，就是包括他们，神都超过了，就他们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都在主的掌管当中。所以主耶稣是超越万有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但是今世的，也来世的。这个今世的，就是今世的、来世的，指的所有的世代，就造了人以后就有世代开始，所有的世代。这个来世不是指的来生，是指的外来的世代，是指的主耶稣再来以后的世代，就是所有的世代主耶稣都超越了。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十八节，主耶稣就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就是神的所有的创造，包括魔鬼撒旦，包括这个阴间，都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是他为教会，就是主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主耶稣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主耶稣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为了我们这些只是卑微、这些渺小不配的人。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恩典，做的都是为了教会，不是为了某个人，是为了这个所有信主的属神的儿女的这个群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那就是神，是神充满的地方，教会是神充满的地方，他不仅充满万有也充满了教会，所以教会在神眼里面是极为宝贵的，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神才这么看重，是他是身体，那是他身体，那神肯定是爱护的，是要保护的。所以今天不管地上怎么混乱，不管教会怎么荒凉，一定有神一定会保守他的教会，神一定会充满他的教会，是真正属于他的教会。这儿我们就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分享完了。这第一章实际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各样属灵的福气说透了就是救恩，那从三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个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呢，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到这个祷告呢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也学着保罗这样的祷告，到底我们跟神要求什么，我们要求那个最重要的，我们不要求那个芝麻，就要求那个最大的，求 一大堆东西，最后是也 没多少值钱的东西，要求那个最值钱的。你看这里面是智慧和启示的点，这是保罗为他们去求的。我们今天可能也很少去求，我们要跟神要智慧，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有了 圣灵的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去 参透神的话，也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参透万事，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神的真理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世界人 忙这个忙那个，来了 洪水说洪水，来了这个火灾说火灾，起了刀兵说刀兵，有了瘟疫说瘟疫，就是这些。但是我们如果真能够参透了，我们知道这背后发生的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